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十六节，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，等着他主人回家。哎，这个恶女人呢，也恐怕也在那里想哦，这个我老公会不会相信我的话？但是我想在这个时候，真的有时候情急生智啊。当然情急在这里是生愚，本来就已经是愚昧了，现在更愚昧。不过他我想很谨慎，他会想到约瑟有没有跑去告状或者怎么样。衣裳放这里，他觉得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有个证物在这里。他不是脱了衣服要跟我同寝，怎么会我有他的衣服呢？当然另外一个场景非常可能啊，是这个女人抓着不放啊，约瑟就只好金蝉脱壳啊，要不然他留在那里恐怕会被引诱的。等他回来就对他如此说，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仆人，这跟刚刚讲的一样，就是他可能也是让所有的仆人都要站在他这边哦，是你带到我们这边，你很信任他，现在变成你跟约瑟好像站在一国，我们站在一国，我们现在都清楚你们都是错的，你们两个人都错了啊！你把那个希伯来带来，他是一个仆人呢，他居然敢犯上，这都要激怒波提法的，进来要戏弄我。进来这个字就等于同房那个字啊，就是这里有很强烈的性的暗示哈，就是他真的是他进来，他就是想要进到我这里来。我放声喊起来，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出去了。那么他已经威胁我了，他已经脱衣服了。不过我一叫，哦，他就逃走了。这讲的合理不合理呢？当然，我们可能可以再去想一想。各位，一个人诚实不诚实，对啊，我们要看证据，我们要看符不符合事实。但有的时候证据不够多的时候怎么办？有的时候证据没有完全显出来的时候怎么办？各位，这个在历史上的悬案，还有很多证据是人家留下故意要误导你的，怎么办呢？判断证据很难。那有的时候证据已经被消灭了，那在法来讲的话，只能靠证据，我们不能自由心证。不过我想，如果真是一个聪明的法官，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时候，可以根据他的理智，就他所看到的、所听到的来判断，我想还是可以判断出对错的。现在我如果是波提法，当然我不知道，我是波提法也许根本不会娶这种女人，可不可以有个旁观者，他是够聪明的，他听，就这个女人讲的不对啊，这女人就不像是一个诚实的女人呢。然后如果找到约瑟，一定是找到约瑟了，约瑟这个时候可能已经被抓起来了，可能是已经开始软禁了，还没有审问，但是那个时候大概不会把没有定线的人当作无罪的人，反正就是先把你抓起来吧。那就听女主人这样讲，证物有一个铁的证物，就是衣服在他那里，然后就是他讲的。那约瑟主人听了，他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，他就生气啊。他生气，当然生气啊，你怎么敢这样对我的妻子呢？但是我是说了，你能不能判断一下呢？你们想一想，这是真的吗？是有证据，是说得很对，但你能不能想一想，你太太以往是怎么样一个人？你能不能想约瑟是怎么样一个人？约瑟是怎么样一个人？你太太是怎么样一个人？现在你太太这样讲，你就相信了吗？你就很生气吗？你有没有听一听约瑟讲的呢？当然我们也说了，约瑟没有讲，也许约瑟不敢讲，也许约瑟觉得讲了没有用，也许约瑟太惊吓了。约瑟最惊吓的是他又倒霉了，上一次他曾经把他梦讲出来，结果被他哥哥卖了，差一点被他哥哥杀了， 他会不会不敢讲啊？当然这个不讲也要命啊，丢掉，所以他应该讲。那我想这个时候波提法也像很多人一样，犯错了就错到底，不要改，免得呢，哎呀，我觉得人家会说我犯错了。如果波提法在这件事上说调查清楚了是他太太的错，那是不是也会落一个画饼呢？或者人家会说这种人真笨呢，干嘛娶他呢？哎呀，根本一开始就不应该娶他。对，一开始就不应该娶他，但是你继续听他的错误，那是错上加错。你继续相信他的话是更大的错误。总之波提法很糊涂，波提法居然没有听一下，没有调查一下，没有想一下过去约瑟是怎么样一个人，他太太是怎么样一个人。所以我说这些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因为义气，不要因为党派，不要因为自己的喜好把真理把是非把公平对错搞错了。这一点我觉得在今天尤其在学术界里简直听不到，学术界里讲的就是、偏见也不是坏事，每个人都先要有一点成见，所谓客观啊、中立啊，那都是神话，不但是神话，鬼话，根本不应该接受的东西，不仅不存在，如果我们想就是罪恶。后现代人更这样想，很多福音派神学院也跟着这样讲。我就看过一篇文章，福音派的作者说这是一件好事，没有客观中立，而且这是很好的。哎呀，这真是上魔鬼的大当，怎么会真假是非对错没有呢？怎么是人不可以判断呢？我们信靠神，如果说你没有客观，就是说我们不能自己做一个最客观的仲裁者，这是对的。我们一定要站在上帝那边，但如果我们站在上帝那边顺服上帝，就是一开始就一面倒在上帝那边，那我们在每件事上才能做一个客观的中立的仲裁者来判断。我想约瑟的主人不愿意自己丢脸，然后也可能在太愤怒当中，后来关了想一想，他也不想收回自己的命令，这个是有的。我想过有的在官场上，以前伯阳先生就写过这个啊，自己呢这个就是想办法讨一个官的喜欢，然后呢后来当他升了官以后就不去甩这个曾经提拔他的人，他们说你怎么不甩他呢？他如果再去告国王你怎么办？那个人说哎呀，他已经在国王面前讲了我这么多好话了，他敢再讲坏话吗？那自打嘴巴。其实人还是愿意自打嘴巴，如果自保的话。不过他这里逻辑也有点对的，就是我们人有的时候死不认错，为了保自己的名声和面子。弟兄姐妹，没有什么比承认事实、接受真理、行的公义更对的。即便我们过去错了，我们错了，然后改，比死不认错要更对。我们曾经走在错误中，承认我们错了，而再走回正路，比继续一意孤行，那要对太多了。好，这个主人就把约瑟下在监里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，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、约瑟在那里坐监呢，这个监牢呢，除非有改过、如果地点没有改过呢，这四十章第三节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，是在护卫长的家里面、那个王的护卫长的权力也显然是非常的大、自己家里就有个监狱。我相信约瑟是平常表现的太好了，你想吗？护卫长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交给约瑟了。我们再一次古今中外，我们现在都可以想到，有些皇帝旁边的宠臣、董事长旁边的宠臣、总统旁边的宠人，甚至在民主国家像美国也有这样的事。这一旦翻脸，一旦争吵起来，哦，以前如何的推心置腹，现在也通通都没有了。现在约瑟被下到监狱里面了，这个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。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，我想恐怕在那个时候现在都有个特点，王的囚犯被关了啊，你可不要就，当然有个可能，王的囚犯那是你得罪了王，那你死得很惨啊，待遇很惨，但也有一个可能啊，就像那个亚哈水鲁王一样，大怒把自己老婆瓦斯基贬了，后来会怎么样？又去想他，所以他被放在 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，这一方面恐怕也是表示他是重要的犯人，但一方面也表示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比较被厚待的，因为谁晓得王以后会怎么样，我们想到九正就是一样啊，后来就被又被提升了，所以这个地方的所关的人很重要，可能死得很惨，但也可能官复原职，是一个很重要的囚犯所囚的地方。当然我们知道后来他被释放了，他被释放以后，我们完全不知道他如何处理波提法和他太太的事。我想神没有多讲什么，如果从创世纪41章约瑟被认为宰相以后，他的第一个儿子叫做马拿西，就是神使我忘记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，恐怕他也忘了，或者他不去记波提法的愚蠢和他妻子的邪恶。这样做对不对我们不晓得，我在这里只是说圣经没有记载这件事，不表示约瑟没有处理这件事，约瑟怎么处理这件事我们相信一定是公平智慧的，但是不要马上就想到啊，约瑟完全饶恕他们，我完全不记这个事情，不计较这个事，饶恕这个事好像是基督徒天经地义，很理所当然，一定是这样的反应，我却觉得不一定是这样的反应。圣经叫我们的饶恕，圣经叫我们有的这些慈爱怜悯，不能跟公义分开，更不能随便把饶恕用在一个不肯饶恕或者不肯悔改的人身上。记得马太福音18章那个不肯饶恕人的人最后是没有得到饶恕，不肯悔改更是不应该得到饶恕。我在这里只是说一件圣经里没有讲那个波提法妻子后来怎么样，波提法后来怎么样，约瑟怎么处理他们，但是是一个我们可以去想的，就是我们在世上对那些恶人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，他悔改我们当然应该赦免饶恕，不管他悔不悔改，我们心中不可以自居为王，我们不可以自居为神，不可以自义，但是如果我们需要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求主给我们智慧公义完全的亮光真光啊，免得我们强调一个东西我们会偏差了啊。好，我们看21节，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向他施恩，使他在私狱的眼前蒙恩，私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，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，凡约瑟手下的事私狱一概不查，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好，约瑟先坐牢了，我们同样说我们不知道约瑟坐牢时间多长，我想可能10年左右吧，他在波提法家大概3年左右，在这里就是10年左右。那在这里是坐监牢是很辛苦的，我也感谢主，约瑟的故事是真实的，但是一般人都把它当故事，很好看，很有趣，很兴奋。那我感谢主，我看到在其他国家也有啊，历史上也有，就基督徒被劳改、被下放、被在监狱里面虐待，可能比约瑟所在的这个王的监狱要坏得多。可是他们活得真是美好，耶和华真是与他们同在，他们真是有很好的见证，他们仍然承受极大的痛苦，他们甚至当然也有人死在那里，但是呢的确在监狱里面有神的同在，他可以得胜。那并不是像约瑟一样他们就被释放了或者如何的被高升了，也许他们到死都很委屈，都很冤枉，都很痛苦，但是神与他们同在，他们凡事顺利。我讲这件事就是讲这一点，就是弟兄姐妹，神的同在让我们能够全然得胜，神的同在让我们能活出神所喜悦的向神的生活，但那不表示我们能活出叫世界很喜悦向世界的生活，甚至呢我们从来不要活出向世界喜悦的生活。也就是说可能我们在主面前很忠心，神让我们在世人面前也被看重。这个申命记28章还有利未记26章都有讲到说神祝福的人，神让他坐首居首不居尾，好像在前面在大位，是这样子，但是居首是在神的眼中居首，很多时候在人眼中，我们如果遵行神的旨意，人是把我们看作世上的渣子，根本不看不起我们。 所以约瑟有上帝的同在，他在监狱也都做得很好，就像很多基督徒在监狱里面也做得很好，当然也有很多人失败。那并不表示说他在飞黄腾达，你不要忘记约瑟在这个时候仍然是在监狱里面，而且他在监狱的时间我觉得可能最少有好几年，可能有十年的时间。我们看着，哎呀，他神与他同在，他百事顺利，好像都很好，是这样，他很好、哦、可是他是在监狱里耶，那不是我们喜欢的地方、啊、他还是很辛苦。弟兄姐妹，不管我们喜不喜欢，让我们真是走在主的旨意中，让我们真是能够学习的不抱怨，而能够有神的同在，很积极的把现在神给我的工作做好，荣耀他的名。荣耀他的名是讨主的喜悦，并不表示人就会颁给你奖章或者让你高升。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向他施恩，这个话很多人根本不能接受。如果神向我施恩，我怎么会在监狱里？如果神与我同在，我怎么会在监狱里？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话吧，你在监狱里，耶和华也可以跟你同在，当然你在皇宫里，耶和华也可以远离你。像参孙一样，参孙自以为自己的力气还很大，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。我们如果一再的得罪神，神是会离开的。当然神无所不在，但是神那个祝福施恩的同在就不再有了。愿我们能够珍惜，愿我们珍惜神的同在，即便我们在监狱里面，我们也珍惜，甚至我们在监狱里面更珍惜。我们每一天因着神的同在，我们就更珍惜，更渴慕神，更丰富，更多的同在。求神借着他十字架，让我们没有其他私欲的，就是愿意跟神在一起，就是愿意做神要我们做的事，就是有个清纯的单纯的信心、爱心和盼望，和从主来的智慧来行事啊！我越讲就越多了，信心、爱心、盼望、智慧、勇气啊、这都是我们希望有的。神给约瑟恩典，让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，就私欲会喜欢他，会信任他。当然神也与大卫同在，但是神就没有给大卫一个恩典，神给大卫其他的恩典。哎呀，我们只要信靠神，所有的遭遇都是恩典了。神给大卫的恩典就是扫罗讨厌他，他要逃亡，神给约瑟的恩典就是私欲喜欢他又信任他。我们能够相信这都是神的恩典才好。我们当然求神让我们不要碰到大卫碰到扫罗那种情形，但是如果神让我们碰到，我们也感谢主，因为这是他美意，他的儿子，他的仆人，包括耶稣、保罗、大卫、摩西都有在人眼前没有蒙恩，而甚至人家恩将仇报的时候啊，不，我们感谢主，私欲喜欢他，就跟前面一样了，把所有的囚犯都交在他约瑟的手下，这当然也很好了，就是约瑟显然有权力，而且有管理的权力。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这是不是也叫约瑟很辛苦很累呢？整个监狱的囚犯给他管，他又还只是一个囚犯，他并不是典狱长呢。我想他也没有什么薪水拿，可能监狱对他典狱长对他很好，他免了很多的虐待，这是非常可能的。但是他究竟还是在监狱里。我如果说耶和华向我施恩，我根本不要在私欲的眼前蒙恩，我要在国王眼前蒙恩，我根本不要在监狱里碰到人对我好啊，我根本不要进到监狱啊。各位，我们对神的信靠不要有任何的底线，我们就是相信。好，现在私欲把监里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下，那么所办的事都经过他手下，当然这就是历史的重演了。好像人在什么情形下，如果他信靠上帝，那个美好的事都发生，跟在波提法家里一样，非常信任他。上一次他因为被信任，结果被诬告了。他信任，把一切交给他，结果他被诬告了，结果波提法的信任被他的妻子破坏了。而且就是因为波提法太信任约瑟了，就不去管家里的任何事情，结果还让约瑟受这么多苦。好，这一次私欲也是，还是把事情都交在约瑟的手里，他通通都不查，因为他信得过约瑟。各位，这种信任，这种对约瑟的智慧和正直的信任，我想我们不一定有那种能力吧，那种智慧吧，但我们应该最少有那种正直吧。私欲这时候是很信任他， 但是你不要忘记，很多时候你的私欲、你的掌上，并不是一个正直人。你活得正直，他就不高兴哦。所以我们看圣经，我们看怎么做一个下属啊？你说要像私欲啊，你做得好，你要像约瑟一样做得好，人家一定会对你好，大大不然。很多时候你做得好，人家对你不好。我说了，扫罗大卫就是这样子。我们，但是我们谨慎，我们也感谢主，我们不要因为人家相信了我们就背叛了这种相信。我们更不要神把一件事相信交托给我们 trust 给我们，这也是相信，也是交托的意思，我们就自大或者是怎么样，忘记了神给我们的交托和信任，我们就做法自闭了哈，这很危险的。我想我再一次说，在教会里，在性、在金钱上，我们都容易犯这样的错误。好，私欲不察，约瑟所做的尽都顺利。约瑟没有抱怨，约瑟持守正直。第一次我们不敢讲他在哥哥面前算不算持守正直，但起码他也是诚实。下场是差一点被杀被卖了。第二次他在波提法面前持守正直，结果是被关在监狱里了。好像他的正直良善带给他更多的麻烦。哎呀，可能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就失去了信靠上帝或持守善良的决心。哎呀，干嘛做好人，干嘛这样，结果更苦，我不要啊。各位，那都是没有得救的人的想法。愿我们蒙神拣选拯救的，我们轻看这世上给我们的祝福，我们重看上帝对我们的赏赐和肯定，我们就靠着他行正直的事，不管世人怎么说。这种属灵的个人主义是非常重要的啊！不要跟着世界的潮流跑，不要跟着大家跑，我们在神面前持一个无愧的良心。我知道这很难，我自己也是一个非常体贴肉体的人，我非常不希望我做的好事，所谓的好事就是靠着上帝做的正直的事，结果有一些不好的事临到我，或者所谓不好的事就是我肉身会受一些苦，会冤枉。哎，但是我们就相信神的带领吧。约瑟还能继续持守信心，信靠上帝，上帝与他同在，那真是了不起。我盼望我也是这样子。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，就是他仍然在监狱里面持守，他不去多想我现在应该是做宰相，或我应该是什么料。就像大卫在逃亡的时候，我应该是将军的料，我应该是国王的料，现在我怎么像个丧家之犬呢？我们的主耶稣都是不是什么料，他就是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他居然也是这么卑微。我们要更相信上帝，求主让我们更相信上帝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